接下来我们看26章的31到35节。刘文，请你来读这段经文。
马太福音第26章第31到35节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
门徒将为主的缘故跌倒，意思是主被捉拿后，门徒将要因此而丧胆，信心大受考验。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经文中我是指神，牧人是指主耶稣，羊是指众门徒。主是在引用撒迦利亚书13章7节的预言，指出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，门徒都会离开他逃跑了。主说这话不是要指责门徒，而是要强调主受难是神的旨意，在神的掌权中。
可是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我想彼得又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说起大话来了。
这的确很符合彼得的个性。不过彼得也是有进步。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受死的时候，彼得试图要拦阻，现在他已经改变他的态度，转而要与主一同受苦。35节他说，就是必须与主同死，他也不会不认主。
问题是他做不到他所承诺的。后来他不是正如主所预言的三次不认主吗？
是啊，人毕竟是软弱的，这也显出了主的伟大。主知道当他遇难的时候，众门徒将离他而去，他不但没有责怪他们，还预先用话语兼顾他们。32节的经文表示，主在复活之后会到加利利去与门徒会面，一方面给门徒一个与他再见面的盼望，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会宽容他们跌倒不认主的软弱。
但是我想主耶稣的心情应该是非常不好受的。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，要是知道自己所栽培的门徒将要陷害我们，或者是离我们而去，应该都会感到非常的痛心。
是啊，不过你注意到主耶稣预言犹大要出卖他，以及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他，这两段经文当中穿插了哪一段经文呢？
是第26到30节，主拨饼分酒给门徒，设立新约的经文。
对，这段经文有重要的意义，在他的前后都讲到门徒的失败和软弱。主面对门徒的失败不可靠，他仍然要与他们立约，为他们舍命，不只是为了门徒，也为了世上所有的人。在这样令人痛心失望的情况下，主仍然要坚固他与世人所立的约。
这让我想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说的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不过我心里有个疑问，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直都是很坚定的要朝着他的使命走，但是为什么在36到第46节当中，主带着门徒到科西马尼祷告的时候，他似乎是挣扎着是否要上十字架呀？
主的挣扎也许不一定是因为害怕上十字架，而是他面对了可以不要上十字架的试探。就像他开始传道前，魔鬼曾试探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可能撒旦此时也正用各种声音要阻止基督上十字架，阻止神的计划成就， 所以面对试探，虽然主耶稣也有挣扎，但至终他靠着祷告得胜了。
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主在第41节对门徒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？
我想是的，免得入了迷惑的意思是，才不至掉入试探中。主耶稣要靠祷告胜过试探，更何况门徒们呢？主的这段挣扎也帮助我们看见，有时候虽然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但我们不一定有力量坚持去完成。尤其当撒旦知道我们要尽心服侍神的时候，总是会想尽办法来干扰。唯有持续警醒祷告，才能帮助我们达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。
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使我深受感动，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也许主耶稣可以选择不要上十字架，但是他愿意谦卑地按父神的旨意而行。
我们的主是那位谦卑的君王，是我们的榜样。接着我们看47到56节的经文，犹大带着公会的人来捉拿耶稣，虽然这些人仗着大祭司的权势来捉拿主，但从整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，主的被捕不是被动的，而是出于他的主动。我的意思是，主甘愿承受这个任务。
你这么判断是因为第50节主对犹大说，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，是不是啊？
这是其中的一点。主知道犹大要来，他若不愿意被捕，他其实可以不要到那里去。先前在46节，主就对门徒说，起来，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，表示主耶稣是主动迎向苦难的。第二点，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彼得用刀砍下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，主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你想，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？
你是说，主耶稣的意思是，若是他不愿意被抓，他也可以求父神差遣众多的天使来帮助他咯？
是的。第三点，56节说，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，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。可见这事成就是出于父的计划，以及主耶稣对父的顺服。
那么57到68节，主耶稣被捉拿之后，受到大祭司的审判，也是一样的道理咯。如果不是主愿意，他们又怎么能定主耶稣的罪呢？
没有错，其实这个审判从头到尾对主耶稣都是不公平不公义的。第一，这个审判在大祭司的院内执行，而不是在公会里执行，又是在夜间，这表示大祭司等人也并非是按着常规执行审判。第二，59节说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，表示主耶稣根本没有让他们定罪的地方，他们其实是在捏造罪名。
接着第60节说，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，显示出他们的指控都没有办法成立。那这群人究竟是根据什么来定主耶稣的罪呢？
根据62节，对这些人的假控告，主耶稣都是一言不答。如果主耶稣从头到末了都坚持不回答，又或者主耶稣像从前一样，用他智慧的言语使所有挑战他的宗教领袖无话可说，那么再多的假指控都定不了他的罪。若不是主耶稣自己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基督，又说，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大祭司也没有办法说主说健忘的话，是该死的。
所以说，主耶稣被定罪也是他心甘情愿的，但是说健忘的话就足以被定死罪吗？
大祭司指控主耶稣说健忘的话，意思是主自称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那就至少有三项罪名：妄称神的名、干犯神的权能和亵渎神。根据利未记24章，亵渎神的人要被石头打死。当时在罗马人的统治下，犹太公会并没有权柄可以直接处死罪犯之人，不过他们可以在判决犯人该死后要求罗马政府同意他们的裁决。
问题是，主耶稣的确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难道只因这些人的不信就可以判他死刑吗？
大祭司等人早就不肯接受主是弥赛亚，所以主耶稣也不回应他们。在67到68节，公会里的人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打他，侮辱他，要他说出打他的人是谁，他都不予回应，更加使这些人认定，要是真的弥赛亚，怎么会愿意默默受这样的屈辱呢？26章的最后，马太记录了彼得不认主的预言应验了。
主耶稣在受难以前，预言彼得在鸡叫以先，要三次不认主。众门徒逃散以后，彼得远远地跟着主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。有两个使女和旁边站着的一群人，指认彼得与主耶稣是同伙的。彼得不但不承认，最后竟然还发毒誓，彻底撇清与主的关系。果然，在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，鸡就叫了。彼得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，就出去痛哭。
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件被记载在26章69到75节，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。68节，公会的人语带讽刺地对主耶稣说：“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。”意思是，耶稣啊，你若是弥赛亚，能说预言吧。而马太紧接着陈述彼得的事件，就是要告诉读者，主在34节所说的预言成就了，证实了他并非没有说预言的能力，而是为了成为世人的挽回祭，在受审和受侮辱的时候，他情愿选择沉默，情愿接受不公义的对待。
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意义，看来马太在第26章的经文里面，不只是呈现门徒的软弱，更是要强调主耶稣为门徒和世人那种牺牲的爱。
是啊，75节，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按照路加福音22章的记载，主还预先兼顾彼得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相信彼得痛哭，不只是在懊恼自己的软弱，更是在为自己的举止感到忧伤痛悔，因为此时他深刻地体会到主耶稣那无限的爱和宽容。
后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所记载的彼得，他不畏惧人的逼迫，勇敢地传扬主名，原来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大大地被主耶稣的爱所激励啊。
是啊，这一刻的考察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为了挽回我们这群远离神的人，你经历了承受了我们所无法体会的孤单和痛苦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像彼得一样，不活在过去的软弱阴影底下，而是时时被你的爱来激励，献上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，为你使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